住到第八节，第七节住到第八节。
其实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只要得着基督。
好吧，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基督徒了。这个不是状态，这个的确就是实际了。有的基督徒的确是看万事如什么，如同粪土，我要得出基督，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他标杆直跑。但是有的不是这样。好，因此这里我一定要看见，在当初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情况，他并没有完全，并没有完全。所以在第十七章，创世纪的十七章，神就对他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那就像保罗自己说的，我不是已经完全了，我不是已经得着了。但是保罗最后得着没有说，保罗还没有离开世界，还没有死以前，他已经知道了，知道什么呢？他已经有公义的冠冕了。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读到第八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读到第八节。提摩太后书啊，第最后一章是第四章七节到第八节。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这里不是两种状态啊，请我们注意啊，这就是两种基督徒嘛。第一种基督徒他是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守信的道我也守住了，从此又有什么公义冠冕为我存留。保罗已经知道他有冠冕了，而且这个冠冕不只给他，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两年二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他凡母，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这里两种基督徒，一种是说当跑的路，当美好的仗都打过了，今天我们看我们的仗打没打完，当跑的路你跑没跑尽，守信的道你就守住。那个守信的道就是圣经的话，神怎么跟你讲，圣经就是不能变的啊。圣经是最高的标准，那是不能变的。那么像保罗这种人，他不是一个状态，他自己很清楚有观念为他存留。那么很多的基督徒现在还没有，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观念，根本就不知道，这不是状态，这个就是两种具体不同的情况。有的人是在活在天国国度的里面，有的人没有，有的人是让神在他身上掌权，有的人没有，这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位事实。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创世纪的十七章我们从第十七章从第九节开始读，要读到十四节。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 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
什么叫做受割礼？刚刚我们讲了，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就是肉体，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受割礼就要把你的肉体割去，那就是这个表征，把肉体割去。那意思，保罗，你要做完全人，你和你的后裔都得要把肉体割掉。把肉体割掉，刚刚我们讲了，就是不凭行为了，好吧？不要凭你自己的行为，用你自己的办法去生一个以实玛利，你要完全靠信信神，完全凭信心，这就是不凭肉体了。所以把肉体要割去。那么因为把肉体割去，所以我们现在还要回过头来读罗马书第四章。我们要从第九节开始读，要读到十一节，第九节读到十一节。
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
好，要请我们注意这个，先做这个十一节，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应信称义的印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应信称义为什么要在真理上受一个割礼？那意思就是说，把你身上肉体的东西把它割掉，割掉。那意思就是你不要再靠行为了，因为我们刚刚讲了，肉体就是凭行为吧，你不要靠行为了，你要凭什么？凭信心。所以隔离的意思，不要靠行为，把肉体做掉，好不好？那就作为你因信称义的时候的证据了，懂这个意思吧？啊，要弄清楚这个意思哈。为什么要亚伯拉罕受个隔离？因为他有肉体嘛，他不完全嘛，所以到十七章神就说你要做完全人，所以你和你的后代都要在身上受一个隔离，做这个记号。那么现在到了罗马书第四章就来讲，他为什么要受隔离做一个记号，就是亚伯拉罕只能因信称义，不能凭肉体称义，看到没有？所以就把肉体要隔去，只保留信心，看到没有？因为肉体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凭行为，好不好？就是凭行为。现在亚伯拉罕你不能凭行为，你只能靠信心。以身以实玛利就是肉体，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肉体除掉。除掉肉体，肯定信心称义了，懂这个意思吧？所以这里就解释了。罗马书第四章来解释什么叫因信称义，为什么要有隔离？有隔离就是说你不要去靠行为，不要凭肉体了。好，所以底下就有一句话了，那就是说第十一章第四章的十一节，并且他受了隔离的记号，说他未受隔离时候应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隔离而信之人的父。因为亚伯拉罕是应信称义在先，对不对？后来受隔离，隔离和应信称义是连起来的， 格理是印证他的应许生意，格理是否定凭肉体生意，凭行为生意，格理是否定凭行为生意，凭肉体生意，格理就是肯定是只能应许生意。所以凡是没有受过格理的人，就像我们这些外邦人没有受格理的，亚伯拉罕也是做我们的父，做我们应许生意的父。啊，他是这样来的。第十二节，又做受隔离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隔离，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隔离而信之终极之心的人。就是你受了隔离啊，并不等于你就信了，现在你必须还按照亚伯拉罕的什么终极去信。终极是什么呢？就是应许。只受隔离还不够的，因为亚伯拉罕受隔离的意思是除去肉体，肯定他的信心。那么我们现在我们是也是凭着信心，不凭肉体啊，请你要把肉体这两个字要和手就是靠行为是相通的，靠行为称义，要把靠行为称义把它割掉，割掉。好，那么现在我们再读创世纪的十七章的十五节读到十八节，创世纪十七章十五节读到十八节。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字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她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既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起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
你看，好吧，这个时候神受了隔离以后，就是亚伯拉罕告诉你，你不能凭肉体凭行为了，还告诉你撒拉要生一个。他就想，撒拉已经90岁了，我都100岁了，还可以吗？那神就是安排你100岁生嘛，你的信心等不及了嘛，所以你的肉体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注意，这些旧约写的都是帮助我们的，我们的信心等不及，肉体就要出来。所以我们不凭肉体，那你只能凭信心。上次我们说过什么叫做凭信心啊？我们不是在读这个罗马书第三章的时候是说啊，这个因信称义啊有三个方面啊，一个是神的义要借着就是主耶稣的血，我们的信要显明神的义。那么我们的信是根据什么？根据神的话，上次我们讲过，对不对？我们说罗马书第4章17节那里就是讲，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你必须有基督的话，你才能够信。所以神跟亚伯拉罕说的时候，15章就告诉他，你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裔，那么你就要等本身所生的，等什么？等神给你安排，不是你就去找一个下家生了，这就把神的信心等不及了，肉体就出来。所以你看到了17章，他又过了多少年了，好不好？那么过了多少年，撒拉都90岁了，他要快100岁了，神又要跟他讲话了，还是说撒拉要生，他已经没有信心了，撒拉要给你生啊，这是神，他要信，他的信从哪里来？要神的话来。15章就是神说的话，你的喊他看外面的天上的星有那么多，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信神就算他的义，因为神说了话了，你就要相信神的话。 所以我们的信心是要经过试炼的，一定要等候。如果神有话，你一定要等候，因为神说的话，不要凭自己的肉体出来，凭肉体出来就是用行为，不能有行为啊。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亚伯拉罕，就这是他的经历了，好吧？亚伯拉罕的经历了。那我们再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创世纪21章第1节，读到第七节。创世纪21章第1节读到第七节。
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着他所说的话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好，感谢主。你看这个就不凭肉体了，这个叫做凭应许生的，就不同了。而且这里取名叫以撒，以撒的意思就是喜笑啊，以撒这个名字意思就是喜笑，大家都喜笑，因为100岁生个孩子嘛，他不是喜笑吗？啊，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工作，那就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我们再读读罗马书第4章。我们再从我来读第1节，读到第一节，我来读到第5节，我来读。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假如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功德得功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功德，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就是因信称义，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用亚伯拉罕来做一个见证。第四节说做功德得功价，就是你靠行为得功价，神就报答你。这个不是恩典，你该得的。只有你不做功德，不靠你自己行为，你什么都没有做，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心就算为义。你看，你只是信称罪人为义的神，那我们今天都是相信了称罪人为义的神，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啊。神今天称我们每个人都是义人了、啊，把我们称我们上次说的就是算。为什么算我们义为义呢？就是因为我们信了神的话，信了什么话？信了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好不好？我们就是靠这一口，我们自己都靠不住。所以今天我们虽然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但是我们也看见亚伯拉罕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软弱，他也在靠肉体，他也要凭行为，生以实玛利就是凭行为，凭肉体。好，另外今天我们说的第7节，他说得赦免其过，罪该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说我们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个诗篇里的这些话我们曾经读过了，好不好？已经读过了。 那么可以我们也可以再把诗篇我们读一点，请我们读32篇。第一节，诗篇32篇第一节。
则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好，那么这个则赦免其过，遮盖其罪，不是靠你的行为，好不好？不是你做好，是你有罪有过，神就赦免你了。神就赦免你，你有罪，我们有罪，我们有过，不是靠我的行为去做好，做好就不要神赦免我了，那我是凭自己做功德得功价是应该的，对不对？神说的话我就做，做好了那是不叫恩典，好不好？这个恩典就是说我有罪，我不是靠行为去做，我只是因信信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义就交给我了我就称我为义人了。既然我们都是这样，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靠行为，是你到主耶稣的面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接受他做救赎，对不对？神就称你做什么？做义人，好不好？我们是这样才来的，好，就不靠行为了。好，因此这里告诉我们，不管我们外邦人是没有受国礼，那么犹太人是受了割礼，不管你受不受割礼，都要按照亚伯拉罕那个信的终极去做，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我想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好不好？那么读到这里啊，现在就是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这里有个问题。
好，
就是在那个创世纪17章那个18节。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觉得说我已经100岁了，撒来不是90岁了吗？
对，
我们还可以生吗？不可以啊。他说那么大概就是以实玛利就行了，这个没有信心了嘛。神给他说还要生一个，而且17章15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他的名字叫撒拉，我要赐福给他，他必使你，也要使你从他这一个儿子，对不对？你是不是说这个问题？
不是，我就是后面那个以斯玛利，他这个
我在里面。那对嘛？那我们先就是说，神已经告诉他，你的妻子看来没有生育了，好不好？不可以生了。但是神说他要生。
他要生。
所以他就喜笑了嘛，17节。他就说心里说，100岁人还能得孩子吗？对不对？小来九岁还能生养吗？好，所以他没有信心啊，好不好？没有先不。没有信心相信撒拉要生一个，他就想那么以实玛利就是我生的了，从我身所生的嘛就是
以
就是当然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了那么就把这个以实玛利现在要不然他现在他只有一个儿子吧，是不是只有一个儿子？
但是不是撒拉生的？
对，不是撒拉生的，因为就是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我就要以实玛利就好了，只要你把孩子保我，就是你看过他就好了，别的我也不求了，啥意思？就是放弃了，
就是他没有信心了。
但是他对他这边有
的，就是被神说的这一句话，他没有信心了。
他喜笑。
那他有一个问题，他不是说他已经算他为义了吗？他怎么就说他就，只是那个信心没有完全，他没有完全，
他没有完全，他软弱，他凭肉体， 他这个时候他还不觉得，这个亚伯拉罕还不觉得我这个肉体，我还是这个生意司马利是凭肉体，他没觉得，他觉得说，我看我来判断，100岁我不能再生了，撒来90岁也不可能再生了，啊，那么你说撒来还要生一个，那么我就喜笑了，可能吗？他说，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有孩子吗？他是心里说，他没有嘴巴相声说，他嘴巴是怎么讲呢？他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
刚才讲那个亚伯兰的名字是叫崇高的父，那亚伯拉罕是不是叫多国父？
对，
那还有就是说，比如说他在向神求了一个圣的凭据，那作为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这样求一个？
当然可以啊，不是说不可以求凭据，就是你自己不明白的时候。不明白的时候，你可以向神讲啊，神啊，让我能够明白，因为我们的信心是有限度的，除非你自己的对神的话很有把握。我们所提的凭据是什么凭据呢？就是说神，我们希望看见环境有一个安排。
我想刚才陈姐妹那个，就是如果这个给我这个。
就是我们的啊，他那个还不同了，因为那个是他没信主，对不对？他是想看见那个来信主，是不是啊？能够给我就信主。那么这一种情况呢，在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有这些经历的，好不好？但是我们不主张去宣传这一个，因为我们向神的祷告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要这个人在主面前先认罪，不是先求一个东西我要得到，一定要先认罪，和主耶稣建立一个关系，这是最重要的，好吧？如果没有，好，这样。
那么我用这个信，那我就是相信。那这个信，它是
我好像还是抓不到那个感觉。这个信，它是名词，它是动词。
这个就是
这个两个都有了，就是你相信主
耶稣。担当了我的罪。
对，神就称你为义人了。为什么称你为义人呢？义，我们就说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你是那个 righteous 或者叫做 just， 就是你是正确的，或者你是对的，你这个人在神的面前，神看你是义人，就是你是对的，你这样做是对的，好不好？那么你不是靠行为去称义，就是我要自己凭自己做好。因为神看我做好了，神说好，你是个义人，我说要求的你都达到了，我们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对不对？所以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那神的恩典就在另外显出来了。我们在读第三章的时候，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出来了，那显出是什么？就是因信耶稣基督，就把义就加给我们所有信的人，神就把我们做义人了。为什么缘故呢？我们可以读一次圣经，进入提摩太后前书的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4节，读到第6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4节读到第6节。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4节到第6节，
他愿万人得救。
对，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 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那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是必证明出来。那看见啊，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那就是我们是靠主耶稣哦。我已经接受了他，上次我们讲你就在基督里了，所以现在你到神的面前去，神为什么称你为义？不是你自己有义，那是主耶稣做了你的义了，所以没有事情。
我信耶稣，在我信耶稣的时候，我首先要认罪悔改。
对。
我认罪悔改，我信了主耶稣，因此主耶稣称我为义。
对呀、
啊，
就是对的，就是这样嘛。好，好，你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啊，我们每一个人福音不要穿错了，信神不够，必须信耶稣，因为耶稣为义钉十字架。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讲，信子的人才有永生啊，你必须信耶稣，所以必须和耶稣发生关系。比方说陈姊妹她虽然有一个房子，首先她是要在神面前可以求房子，但是怎么样求呢？你首先是认罪，说我是一个罪人，我不配到你面前来祷告，现在呢我要到你面前来求你好不好，我先认我的罪，求你赦免我的罪，然后你再给主主讲。之前要不然说，哎呀我没有儿子啊，我需要个儿子啊，那你说我没有房子啊，是吧？我需要一个房子啊，要把这两件事情啊，主要的是要在神面前认罪，在主耶稣的面前认罪，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就是和主耶稣发生关系啊。哎，没有这个关系，我们只是传福音，他说啊我今天进神了 啊那么好了，那你就你接着我信神，那是不够的，你必须是和主耶稣亲自去祷告，和主耶稣发生关系。所以有一我们这里有一个亲人，他有人就有这个弟兄就告诉他，他要考驾照，这个笔试考过了，就考路考，什么都考不过，考不过他就去祷告，祷告也没有考过，所以就他就问为什么我祷告也考不过啊，神好像不听我的。他就问他，那个弟兄就问他，你祷告怎么祷告的？我是就求神让我这次路考考过啊，哪天考过？他说那个不行，你首先要认罪。哎，你首先认罪，你承不承认你是罪人？他承认。你跟主耶稣认个罪没有？还没有，没有呢，你就好好认罪。他认了罪之后就考上。啊，这个很重要，就是你必须跟主耶稣先发生一个关系，你要得救了，然后你到神面前去祷告。就是把主耶稣穿上了，穿上主耶稣去，好吧？上次我们讲呀，佩戴基督嘛，你要把主耶稣穿上了去。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到神面前呢，没有一个人觉得好。现在我们基督徒常常有一个误解，哎呀，你看我这个星期啊，祷告的时间很多，圣经又读得多，待会我到神的面前，神就喜欢我，要听我的祷告，这就错了，这就是靠行为了。那我是什么？凭我自己一点都不好，主啊，我每次到你面前来，我是把基督穿上，因为我会变，基督的义是永远不会变，对不对？我是靠着他到你的面前来，好，这就对了啊。所以我每一次到神的面前去祷告，我们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什么？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个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好不好？所以我们必须靠着他去，这是我们现在的经历。但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个主耶稣还没有来，他还不能够有这种祷告，但是他的信神的话，这就算他是义了。啊，今天我们读这么多圣经，就是说，第一个要知道亚伯拉罕本人并不是完全的，这个一定要知道。第二个我们要知道，因为他不完全，所以他用的是肉体生了一个以实玛利。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凭肉体生的。那怎么办呢？神就叫他受隔离， 他生了以实玛利以后才受割礼了，你知道吗？现在给他有割礼，那意思说你要把你的肉体割去，只能保留你信心那一部分，你只能凭信就对了，不能凭肉体，凭肉体就是靠行为，靠自己的办法，不能靠行为，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一样的，我们不能靠行为，所以我们来是凭信心，靠行为就是靠你的肉体，靠你自己的办法。好，这什么？这是对基督徒讲的，那个是永生，你刚刚说的是永生的路，好不好？
那么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那为什么还会存在着这个
像天国民事？哦，好，现在就是说，你看亚伯拉罕也是这一个，亚伯拉罕不是信神吗？我们现在也信了耶稣了吗？亚伯拉罕也称他为义了吗？神也称我们是义了吧？但是神称了亚伯拉罕为义以后，到十七章神还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在我面前做什么完全人啊？就是我基督徒你因信称义了，你并没有完全哦。
你天国
那
是完全
了啊，那今天我是完全了，所以保罗说我不是已经完全了，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还是怎么样努力追求啊，那还要努力追求哦。今天有两种基督徒，一种基督徒是努力追求哦，所以保罗才讲我是忘记背后怎么样，努力面前，向着那个标杆怎么样直跑。
好像那个
婴儿
那努力
是
一种
追
心，
对，
上错对错的。
两回事情，好吧？那现在我们来讲了，一个都是呢，得救就是我们因信，那不是进天国的问题了，好不好？啊，天国呢？如果我们今天要来说天国呢，那就是说，国是代表神管理的范围。你看，任何一个国家是不是有个范围啊？它的权力能够管的范围。像我们在加拿大来讲，加拿大这个国家的全民管的范围就要管加拿大的领土吧，啊，它是不是领土是不是一个范围啊？好，这是一个范围，神的国也是一个范围，神的国就要管理属于神的这个范围，那管理什么范围呢？那现在就是管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神就要在里面管理我们了。那么有的基督徒是愿意听神的话让神来管理，有的基督徒不一定愿意听神的话，所以在每个基督徒里面就有一个战争，就是圣灵和肉体在征战了，这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好，我们读一下嘛，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读到十七节，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读到十七节。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有所愿意做的。
好，那么你就看见在保罗讲在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有一个战争是相敌的，一个是圣灵，还有一个那个情欲，原文就是肉体，就是在我们每个人里头都有肉体和圣灵在相争啊。圣灵是代表神的权利，肉体就是代表我自己。那么今天有几个基督徒愿意把我的肉体放下，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为基督已经看万事，丢弃万事如同粪土，我要做基督，这是一种的基督徒。那么还有一种基督徒，那是不能放弃， 所以一个是圣灵在我的里面要和我的肉体来相争，这两个是彼此做什么为敌的，彼此为敌。那么所以这里就会看见有两种的基督徒，一种就是顺服圣灵的，所以他说你们要顺服圣灵，一个是顺服圣灵的，一个就是顺服肉体的。
顺服肉体的是那个
哎，
只是说他，我得救，我得救。
对。
我是最近先天堂主管，先别救再说。
天堂大会
议。那么如果我们现在说天堂啊，一般人来说呢，就是你信了主耶稣，你的确是进天堂，就以后不会下地狱了。
天堂跟天国不一样。
不行不行，绝对就可以进天堂了。天堂的意思就是说，你以后你有神的生命了、你就属于神的人了。以后是永永远远以后生在一起了，但是天国是一个赏赐，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去，就是你愿意你追求的人也可以进去，所以这个得救和得胜是两回事情，好吧？那从这里来看，得救啊，努力的人，
放弃在后
面，哎，认主是
努力的，可以进
去。哈跑得慢的，努力的。
最近把这个推给你们，
一名，
一
名，
对，他一个人。
一旦先参与就是一名，得奖是一个，
得奖是一个，十个人。
这个保罗
你会在黑暗中哀哭切齿一生。
他就是
一批人了。如果你没有进天国的话，你会在黑暗中你要哭。
我们可以这样讲，因为神已经有一个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说主耶稣啊还要来。你们记得吧？因为主耶稣说他去给我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还接我们。当主耶稣来的时候还要审判基督徒的，我们每个基督徒
在审判他还要下地狱吗？
不会下地狱了。但是那个时候就圣经里告诉我们，得胜的基督徒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啊，那就是一千年的问题啊，这个是那就是天国。那么不得胜的基督徒那就在天国外面黑爱哭切齿。为什么？那就爱哭切齿
了。
地狱就不同了，地狱就是要到火里头去了，天国外面没有火啊，没有火，但是呢你要在那里爱哭切齿。你看我们读马太福音嘛，
哎呦，
读22章。
那我们不用在国里待着了，咱出去
了。马太福音22章。我们读12节，要读到14节，12节读到14节。
就对他说：“朋友，你到我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好吧，
那就这个了。被招的人多，他丢的人多，真正能够进天国的人就少了，好不好？礼服的意思。不努力的，不努力的，没有追求，不努力的，好不好？
那、这个穿礼服是穿了西服的意思？
那个还不是完全穿西服了，那就是你自己要有好的，要听圣灵的话了，要顺服圣灵了，然后你才会有努力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刚才讲的就是说那个。就是活在
生，
就叫什么？就是是不是态度
问题，
是很实际的问题，是怎么讲的这个？好，那么我们看到，如果态度我很清楚，我很有这种态度，但是
那就是保罗刚刚讲的很清楚了。他说，所跑的路我跑尽了，该打的仗我也打，美好的仗我也打了，好不好？那么说这个所信的道我也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就为他称牛了，好不好？那就是说神对你的要求，圣灵在里面对你引导的话，你都顺服了。当圣灵和肉体相争的时候，你不是站在肉体这一边，你是站在圣灵那一边。
比良心还那个，良心的
良
心一直
在。良心是我们自己的是非标准，而那个神的标准是圣灵的标准。
对对对。